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不学有术。那今天这期不学有术呢比较特殊，熟悉的听众可能知道，不学有术过去一年来的节目其实都是以人物专访的形式进行的。我每一期会邀请一位嘉宾来聊一聊他在教育方面的探索。虽然每次呢我们都能从嘉宾身上学到很多，但也有朋友跟我反馈说觉得这样的节目形式可能是有点太严肃了。所以呢从今年开始我也在想去尝试一些新的形式，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听的播客，比如说像艺术叨叨啊、随机波动啊、艺术有毒啊、博物志啊等等，其实都会经常邀请多位嘉宾一起来围绕一个主题来讨论聊天。那我觉得这样的形式听上去也会更轻松更好玩一些，也会有很多大家的观点碰撞啊，或者是相互启发的场面。那所以这一次呢正好借着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的这样的一个契机，我想说不如我就来做一期关于博物馆教育的多人聊天。今天呢特别特别开心能够邀请到两位优秀的小同学和我一起聊博物馆。一位呢是我的学妹玉清，她现在是在美国纽约在哥大读艺术教育的硕士，关注的也是美术馆教育。
大家好，我叫玉清。
然后另一位是我之前在美术馆工作时的一位非常优秀非常有想法的实习生梅。梅现在是常驻英国伦敦，在 UCL 读博物馆与美术馆教育硕士。
是 Hello
好，我们三个其实特别神奇，因为现在处在三个不同的时区。我现在这里是大概早上7点。
对，我这边就是刚刚过了一个点。
对，纽约跟北京是12个小时之差，所以我现在是晚上7点钟。
对，所以不知道大家听的时候能不能感受到我们三个 energy level 的差别。我就很明显没睡醒一样。虽然我之前简单介绍了一下两位同学，但是还是想请玉清和梅再各自介绍一下自己的人生经历。那先请玉清来说吧。
好的，谢谢思瑶。我叫玉清，现在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读艺术与艺术教育专业。我本科学的是艺术理论和艺术管理，是在中央美术学院。我是2016年到2020年今年的本科毕业之后呢 defer 了一年。这一年呢我做了一些实习啊，然后又准备，在2021年的时候，也就是去年刚刚来到哥大读这个专业，选择的是博物馆方向。其实在本科4年的时候，我一开始并不知道我要想做这个博物馆教育的方向，但是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实习，然后我当时又在美术馆，又在画廊，又在拍卖行，以及这种小型的创业机构工作，我可能未来想要读博也想 focus 在美术馆。
嗯，好的好的，那来吧，梅介绍一下你自己。
啊 OK,Hello 大家好，我是梅，因为我姓梅，梅花的梅，所以直接用这个称呼好了。我也是跟玉清一样是央美艺术管理毕业的，现在在 UCL 读博物馆画廊教育。我平时就喜欢画画漫画呀，去外面做做导赏啊，美术馆博物馆的。然后现在也想自己做一个播客嘛，就正好也找思瑶来学习学习。就是我跟玉清是一个班的。
哦，真的，
我们俩是老朋友。
对，我们大三的时候分工作室，然后我选了美术博物馆管理这个方向，我玉清选了艺术商业这个方向。之前的时候我们都一直在一起学习的。
哎，那你们这种工作室我不知道，我不太了解央美，就这种工作室是干嘛的呀？是类似分 concentration 这种吗？
对，类似于 concentration。 我们大一大二实际上都是在一起上大课，到了大二末尾的时候有4个工作室可以挑选，就是美术馆、传媒、商业还有策展。
对，
大三进入各个工作室之后，大概每个工作室有2到4个老师来带，就会开设那种专题的课程，所以就一下子分成小班上课了。比如说如果上商业相关的课程的话，那可能是7个人在一个小教室里的上课，老师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去关注到每一个人。
哦，
当时选方向的时候其实是纯按照兴趣了。
对对，
所以说基本上每个人都能够选到自己想去的工作室。嗯，可能也会跟你以后的就业方向会更相关一点。但是我觉得我很有意思，就是我当时大三大四是在商业工作室，但是我后来呢我又对非盈利的美术馆教育有了无限的热爱。
转行了。
对对对，就是有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吧。
是，其实是导师跟学生互选。
哦，
然后玉清呢他是属于我们班里的这个好学生，就特别学霸的类型。我就是属于那种参与式学习，你知道吗？我其实当时我也不是很了解，也就是在那段时间才开始真正对博物馆 和不管教育这块开始，就大概就在我大三的时候。
哦，
对，
哎，那正好就可以聊聊下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和博物馆教育结缘的一个契机。
其实我说实在的，在本科的时候学的是美术馆管理，
嗯，
也没有太学教育的东西，因为我是山东考出来的孩子嘛，你知道山东的学习就比较苦，所以我当时其实很讨厌教育的，因为就是感觉想当教育就要当老师，
对，
然后去师范，
我对，我有这种，
然后出来以后就进体制内，对，就那种感觉。我当时的教育完全没有兴趣，
嗯，
对，我上大学以后，这个事情跟706有点关系，我感觉就是他们当时孵化了一个公司叫 Trip 树旅行，会找一些学艺术或者学其他方面的人带着大家去行走啊，或者去看展啊，然后我就加入他们，带着大家看过几次其他美术馆啊博物馆的展，后来慢慢对教育这个概念有所理解的时候，我就知道原来就是这种参与式的也算是教育的一种范畴，就帮助你怎么进行知识的建构，或者说帮你更好的自我教育，这里的教育是真的是一个很开放性的概念，然后我就逐渐对教育有了兴趣，我学博物馆教育更是从来英国以后喜欢上这个方向吧。
感觉我们最开始对教育没兴趣都是被应试教育给坑了，
老师
对
对
就特别好笑，刚开始哥大那个教育学院不是叫 Teachers College 吗？
对对对，
之前别人看到我的学生卡就会说啊，天啊，你是 teacher 吗？然后我说不不不不不，我不是
对，连忙否认，
是的，
对，谁知道最后就真香了。
是的，我觉得我对于这个教育又同样的感觉，好像在年龄还比较小的时候，我觉得教育就是 teacher， 尤其是 classroom teacher， 就坐在教室里头的那种老师。
嗯，
但是就是来了哥大之后，在教育学院，而且又开始学教育相关的课程，然后发现其实就是教育能有各种各样的形式，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受众，对于教育的定义不再那么窄了。我觉得刚开始不喜欢是因为什么，可能是有偏见刻板印象，而当你真正的在学教育学的时候，了解更多了，就会看到更多的可能性。我觉得事情都是越了解越喜欢的。
对对，没错。
对，其实我还挺好奇你们在博物馆教育方面有没有一个特别聚焦的点，因为我知道梅对美术馆的夜场活动特别感兴趣，然后我觉得哎，这个就确实是一个很好玩的方面吧，因为像美国它不是也有很多那种美术馆的夜场活动，像什么睡在美术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 Rubin Art Museum。
是喜马拉雅艺术，
对对对，
美术馆吗？
对对，
去过，周五免费夜。
对，我在他们官网上也看到过把那个床就搬到展厅里，然后在展厅画面前睡觉，我觉得特别好玩。
哎，那感觉在佛像面前睡觉还挺有意思的。
对，我不知道他们现在还有没有那个，在疫情之前是有的。对，所以我就比较好奇你们现在比较聚焦的这个博物馆教育的方面是什么。
我现在关注的两项，一个是 Family Program 里头的成年人吧。
嗯，
我发现美国基本上每一个 Education Department它会分很多个 program， 它有就是 family，有这种 docent 或者是 volunteer 或者说 internship，还有关于残疾人 program， 但是绝对是 family program 是最大的一个 program。而我发现在这些 program 里头呢，可能大家心里想的是一家三口，但是绝对的重心绝对是小朋友身上，小孩子身上，可能家长在这个教育当中就是被忽略的一个。那我觉得就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家长去美术馆的目的不应该只是为了孩子，我觉得他们自己也可以在这个 family program 中他们自己去享受艺术，所以我就在想有没有一种更 inclusive 的教育方式能够让孩子跟大人同时都有所收获。因为有时候这个孩子的获得感是很难看出来也很难问出来的，如果家长去美术馆只是为了孩子，而他感觉孩子没有什么收获或者看不出来什么收获的时候，那他可能下次就不会再去了。但是如果他自己就很 enjoy， 那其实会大大的增加了我们家庭下次再去美术馆的机会。所以我还挺关注关于成人方面的。然后另外是除了 program 之外的 museum tour 中怎么把话给讲出来。因为我现在发现在美国的 education 的 program 它有各种各样的形式，然后一个 program 里头它有各种各样的主题，但是 如果站在一个观众的视角上来美术馆，我不是为了去探索某一个主题，我不是为了参加一个主题为 identity 或者是 gender 或者是 racism 的 educational program 而来美术馆的、嗯、其实我可能一心还是想要了解这个艺术品它在说什么，它有什么样的意义，还是以这种艺术品为导向的、
嗯、
而我发现可能美国这边的 program 它会设计成一种稍微会偏离艺术品本身的一个课程类型、
嗯、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观众，我还是想要回到艺术品本身，怎么能同时把艺术品讲得有趣，又能够解答观众来到美术馆他们心中最初的疑问吧。
嗯，
我觉得我还挺关注 museum tour 怎么阐释的，就是话术。对对对、
嗯，好有意思。哎，我感觉美国那边的那种 museum tour 还挺多形式的，有的时候是 curator 去讲，有的时候是 educator 去讲，就大家的侧重点还都挺不一样的、
嗯、
有的时候是面向比如说在城镇里的老年人，有的是不同能力者什么的，还挺多样的。
对，
对，然后我就好奇能不能举例说你觉得做得好的或者是做得不太好的一些 museum tour。
那我就分享做得好的吧。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纽约的美术馆叫 Noguchi Museum、
嗯、
野口勇是吗？
对，就是野口勇美术馆，不知道思佳有没有去过。
我没去过，但是我好想去，它比较远、
对，它在长岛、它在 Long Island City、
嗯、
它是一个艺术家美术馆，就是说整个美术馆只有一个日裔美国人艺术家、
嗯、
伊萨姆诺古奇他一个人的作品、
嗯、
这个美术馆呢也是他自己建的、
嗯、
我非常讲他呢是因为他把 educational program 这个教育项目跟 museum touring 导览分得很开、
嗯，
反正从周一到周五就是工作日，每天下午2点钟教育部门的教育工作者他们都会在2点钟准时去带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一个 touring， 非常的 focus 在作品身上、
嗯、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时间点也选得非常的好，因为你想这个美术馆它非常的远，人们可能就是吃完了午饭开开车或者坐个地铁差不多1点半2点钟就到那儿了，2点钟的时候呢刚好是客流量最大的时候。
嗯，
而这个美术馆它又不是很大，这个 educator 他就在大厅召集人们，然后2点钟就开始导览，差不多持续一个小时，从这个艺术家的身世开始讲起，然后讲这个建筑，再讲他的一些作品，阐述他背后的一个理念，相当于是一个比较有信息量比较有知识性，比较适于成年人想要获取更多的艺术史知识的这么一个听众、
嗯、
而他的 program 呢就很有主题性，比如说我之前参加了一个 program 是关于写作，他选择的题材是写作诗歌、
嗯、
他一个小时会 focus 在3件艺术品，你想一个小时3件艺术品，其实每件艺术品20分钟时间还蛮长的了、
嗯、
他会给我们一个诗歌公式，诗的第一行是让你给这个作品取一个名字，第二行是用4个动词来形容你第一眼见到他的感受、
嗯、
第三行是多少个名词去怎么样、
嗯、
对，他会给你一个指令让你去创造一个诗歌、
嗯、
我觉得这种方式就比较零门槛、
嗯、
它不会有特别多的知识性的要求，但同时呢又会让人去发挥你的创造力，会感觉很有趣，而且我们大家会分享每个人写的诗歌，当每个人分享诗歌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每个人的想法都好不一样，每个人看到同一个作品但是大家心目中出现的形容词或者名词完全不同、
嗯、
我觉得这个 educational program 是一个对话的过程，它不是从导览者到观众的知识性的输出，而是所有观众一起去建构一个含义。对，所以我觉得这个 touring 跟 program 是很不一样的，而这个美术馆呢它既有 touring 又有 program， 而它很有区别，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嗯，
我超级爱这个美术馆。
这让我想到在梳理美国的博物馆教育，就尤其是美术馆教育的历史的时候，就会有 interpretation 和 information 的争辩，到底是更应该重视 information 还是更应该重视 interpretation。 我感觉你刚刚的那个观察就正好能归到这两类里。
对，我觉得这两方面其实都没有错、
嗯、
关键是观众想要什么，
对，
以及观众适合什么。什么是以观众为中心或者导向的美术馆呢？就是满足观众的需求嘛，对吧？你不能观众来了他想一些知识，而美术馆说啊，你不能只想要知识，我们现在都是以一个就是解释性建构性的一个美术馆教育体系了，所以你应该参加我们的这种 dialogue 式的课程。我觉得这样就很没意思，因为这不是观众需要的。而可能比如说像一些初学者或者说青少年儿童，他们更需要是一种激发趣味性，或者说跟他们的个人的语境相连接，我觉得他们可能就会更适合这种解释性的对话式的主题性的课程，因为会更有趣嘛。而且他们当时可能也没有什么明确的需求，不知道想要向美术馆索取什么，
是，
所以如果美术馆能够这两种机会都提供，我觉得就是非常棒。
Perfect。
对，其实刚刚玉清一直在提到说观众们其实来到美术馆的时候是有自己的一个比较明确的目的嘛，然后就让我想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 Falk 他的书。
你说这个吗？
对对对对对对，
这是今天的推荐书吧。
对，就是他。
这本书好好看，我简直是醍醐灌顶看这本书。
我记得它里边是有关于博物馆参观者的参观目的的一个分类，
可以可以，
就是有 recharger、嗯、就充电者，然后有 explorer 探索者，专家爱好者，还有体验者，还有协助者。对，
我们可以找出那一页。
可以可以，
应该是这一页
哦。
对，叫什么 experience seekers, rechargers, respectful pilgrims, 还有 validity seeker、
啊、
然后还有 hobbyist, facilitator, 还有 explorers, 对吧？
这个其实也对于我们去想什么是好的博物馆教育也挺有启发的。好的博物馆教育项目的设置可能就是要照顾到所有参观目的的这些观众，然后并且能够给他们一定的支持，让他们能够快速的对应到他们参观目的的这种项目吧。
对，
哦对，然后还有就是又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比较早了，可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就卢浮宫他们也做过观众的一个调查，把观众的在美术馆里的行为模式分成了四种动物、
啊、
就是有蚂蚁类型的，比较遵循特定参观路线的、
啊、
然后有鱼类型的，就是会到处转但是它不会去看细节，然后还有 butterfly、
嗯、
蝴蝶型的、
啊、
没有固定的路线，然后还有 grasshopper 蚂蚱型的、
嗯、
会有特定的倾向和偏好，然后会花很多时间去看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嗯、
对，我觉得这个就也挺有意思的，感觉可以和 Falk 他们的理论结合来看、
嗯、对，我觉得我想补充一点的是，虽然有各种各样的书籍或者说研究把游客分成了各种类型，但是我记得在上课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是 Guggenheim 美术馆教育部的主任、
嗯、
他跟我们说，虽然有了这些分类，但是你在实操的时候你不能假设人是某一个类型的。
对, 对，
因为这样的话、你就犯了个大忌讳，就是你不尊重以你专业人士的视角把带有各自特色想法的人去分到某一个框子里头去、
嗯、
所以说虽然咱们读这些研究文献非常的重要，但是还得在实际工作中去灵活的去运用。而且我觉得可能刚刚入行的美术馆教育工作者有可能我们会去套，我觉得这个是在所难免的，因为毕竟我们是先知道了这些知识或者信息再以这个为依靠去行动的。
嗯，
最高境界也是老师告诉我的，他说一个好的教育工作者会让整个教育工作看起来非常的简单，即使他背后是有非常多的理论支撑，或者说他自己是做了非常非常多的思考跟设计的。
嗯，
所以因为咱们这个领域就得是学术跟实践就不停的交叉，不停的去相互补给，才能去真正的灵活的、
嗯、
然后明智的运用。
确实，
对，
实
刚开始可能不熟练的时候还是会把不同的观众放到不同的篮子里，但是等到后面真的能融会贯通的时候，灵活取用所有的这些篮子之间的界限也都 打破了。
对，就感觉化于无形的感觉。
对对对，感觉很东方哲学。那梅，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关注的博物馆教育具体哪个方面？
可以可以可以，我其实也是跟玉清有些类似，我对成人学习和青年人的教育比较感兴趣一些。
嗯，
就之前也在国内做过一些比如央美的项目跟孩子相关的。
嗯，
但是我会发现我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是从 family 开始看的，我是从我个人的体验看的。
嗯，
我比较喜欢带着跟我差不多年龄的，我们一起去参观，我们一起讨论，然后一起去行走，分享观点。
嗯，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个共同的学习者。
嗯，
包括我现在关注的还是在博物馆夜场这一块，之前的时候参与过一些活动吧，印象比较深的就是红砖美术馆的那个夜游。
哦，
在晚上呢去美术馆里面转一圈，它那个院子真的很漂亮。
嗯，
后来呢像今日美术馆也会做一些类似于音乐会啊，就是让我感觉晚上它会做一些很轻松也很有趣的活动，就会让更多不同的曾经白天没有来的群体就到了美术馆博物馆，甚至是我们说对艺术可能或者对其他的博物馆不感兴趣，但是因为听说这个活动，哎，听说又是在一个特别的地方，在美术馆在博物馆，哎，大家就来了。从教育这个方面来看就是观众拓展吧。
嗯，
但是在国外其实说的是英国，他们一般叫 museum late， 就下班后的生活，或者叫 after hours， 类似于这种活动名称。他们呢也是从夜间经济开始的，就是更注重它的经济效益。
嗯，
就他们有一些公共资金削减啊，包括商业问责现在是越来越严格。
嗯，
所以说美术馆现在有点缺钱。
嗯，
当然我现在关注的可能是更多的博物馆，就来了以后我们这个专业就是历史啊什么人文这些全都关注上了。
嗯，
不仅仅 focus on 艺术了，我会发现他们真的会有很多很多很有趣的活动。
嗯，
晚上像夜宿啊夜游啊这种都比较常见，但他们现在还会结合一些科技的东西。
哦，
比如说给大家一些 switch 游戏机。
嗯，
把一些他们跟艺术跟教育相关的游戏就摆在那一堆，然后你想玩哪个你把那个碟拿过来，然后晚上开始玩。
天哪，
就很爽。
是在哪玩啊？有点好奇。
对啊，我也想知道。
就在博物馆里面，我没有去看，但是我看到这个项目了，在自然历史博物馆。
哦，在大恐龙下面玩什么？
它应该有一个单独的教育空间，就是那个鲸鱼骨架那个。
哦，
那个大恐龙底下他们一般是办 DJ 跑。
哦，
大家在那跳跳来跳去，那个很有名的那个图真的很有意思。他们虽然讨论教育这方面呢，还是说从这个 community engagement 出发，就是说晚上怎么会吸引到更多不同的群体。
嗯，
关于他的教育性。
嗯，
因为我看到有文章也在写说晚上会有一些什么人造光啊，会有一些什么体温啊，会有什么潜意识之类的差别吧。
哦，
让人的完全的艺术的欣赏的能力不同，
让人更沉醉。
对对对。
你刚刚说这个突然让我想到以前不是上学的时候有一个说法，说你复习的时候如果你晚上睡觉把那书枕在枕头底下你就会记得更清楚。
对，我觉得这个文章可能也有商业性在里面。
对吧，
吸引大家去玩。
我在想就是夜场的话都有很大的一个顾虑，就是安全性的问题。
嗯，
当大家都放松下来其实也就放松警惕了，可能美术馆的安保人员也是，而且晚上本来就是更黑暗，那会不会作品被偷盗的几率会增加呢？所以可能国内这种夜场还很少，其实在美国我觉得夜场也不是很多了，教育活动一般还是在上午或者下午。
嗯，
这样子。
嗯，是有这个问题的。
国内美术馆开那个音乐会，
嗯，
还有开那种演唱会，它为什么没有那么多？是因为夜场这个时间开放的话它要多花很多钱。
是的，
包括整个馆的电费啊，人员的费用啊等等。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它不看夜场，它是从钱的角度来考虑的。对
对对，它就是从经济开始入手的嘛。咱国内夜场也是因为提夜间经济才开始的。
嗯，
然后现在基本上也都停了嘛。
但是美术馆它不是非盈利机构吗？为什么就是会有美术馆的经济效益呢？你刚刚提到。
哦，
我是觉得美术馆它虽然是非盈利的，但是它的资金是不会投入到一些盈利性的事业当中，它这个生产的钱是为了它的 mission 和它更长远的运作。
我觉得好像美国的这种美术馆找钱，它不会在每一个项目中就是说这一个项目增收多少，它是更多的靠有钱人的捐助。
嗯，
对，它的每一个项目我觉得倒是关于这种挣钱的考虑少一些。
嗯，
在美国的这种夜场就是大家社交，
啊，
然后捐钱，然后其乐融融的。
Met Gala 吗？
确实我想到波士顿美术馆吗，我已经有点忘了到底是哪一个了，但是就是相亲联谊的那种主题的夜间活动，还设置 了一些那种 dating 的活动之类的，它发生在美术馆这个空间里就还挺有趣的。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确实晚上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你想约午饭跟约晚饭感觉就不太一样，晚上进行一些社交活动，我现在越想越觉得很好，为了在你新认识的女伴面前展示你的艺术品味，或者说你对艺术出手阔绰，然后你就会跟美术馆赚很多钱，我觉得这是一举两得。对，
我也是前两天参加了 Tate Modern 的 Late 还有他的 Overnight、一般来说他们这个 Museum Late After Hours、就是在正常关闭以后就是六点到晚上十点这段时间、这个一般都是免费的，你只要订票你就可以自己去、晚上一般有什么 DJ 啊放映啊还有部分的展览、并不是说所有展览都会开的，他会开一部分、你像 VA 他就是会关闭大部分展厅，有一些相关的展厅他会开放的、但是这次我去的那个叫 Overnight 从晚上十点到第二天的凌晨四点、这个我觉得是给我触动更大一些的、可能因为我现在就睡觉比较晚嘛，六点到十点对我来说也不是一个非常晚的时间如果是到凌晨的话去确实会体验不一样。现在也在 Tate Modern 展的就是一个超现实的展览、它叫 Beyond Borders 超越边界吧，因为之前我们谈到超现实一般都是会 focus on 一些西方的白人的男性的这些艺术家的超现实啊、像达利、玛格丽特这些人，但是他们现在就挖掘了南美啊包括非洲啊还有什么东亚的这些超现实给他弄一起来、弄到 Tate 去了，他就是为了这个主题他办了一个夜场、当然这个夜场是要买票的，包括这个超现实的一个入场票、参加完了 Tate Late 从里面出来十点的时候然后再买票再进去参加他的 Overnight 就是两个是承接的但是又是不同的一个体系、其实东西都差不多了， Overnight 那边就增加了一个工作坊，还酒水啊、饮料这些都也换了一波、但是我觉得更神奇的其实就是在晚上参观美术馆的这个感觉了，尤其是在凌晨两点的时候我在凌晨两点的时候我是真没去过，对对对，站起来在美术馆里行走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尤其是你看那个超现实展览的时候有一些那个妖魔鬼怪就在里面、你就看那个画，我记得当时好像是个墨西哥的，他画了一个当地宗教的一个什么东西，反正超现实都跟梦有些关系嘛、他当时虽然那天晚上展览人很多，他有一个很小的展厅就是在快出口那一块，就那里当时没有人，然后我一转身我就感觉背后发凉就是好像那个画真的会出来一样，
身临其境。
对，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在那个点的时候有体温下降甚至是有可能心跳加快的一个状况、就是在面对要睡眠但是没有的一个状态，就完全就是哇那个空间就是充满了那种鬼怪、你看那个画它就感觉像是动起来一样，真的真的真的这种体验一定要有，一定要深夜去体验一下美术馆，真的非常非常棒。
哎，那它夜场的时候它有比如说灯光上或者是设置上会有一些什么变化吗？
是不是要放低厅灯？
那个展是收费的，所以我只去了一次我是觉得跟平常我们去参观没有太大的区别、虽然温度我不知道它有没有变，但是我会感觉稍微有些冷，可能是我个人体温的原因。对，
好有趣啊，又让我想到之前玉清说的那个安全问题、
增加安保。
对，还有就是人的安全，就会不会比如说像你刚刚说的就会有心跳加速啊、可能有一些人他对自己的身体不是那么了解，然后来了美术馆之后参加这种夜场活动结果就感受很不好，这种需要 emergency 这种状况，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一些什么特别的设置。
我觉得肯定是要考虑的，每个厅都有两个工作人员在那里走来走去、安保力度还是蛮大的。
我忽然觉得你刚刚说的这种夜场项目它不仅仅是一个教育或者说社交活动，它也是一个 marketing 的一个策略。
对，
这一次去美术馆并不是去看艺术品的，而是一次猎奇，而且你绝对会把这次经历分享给你的朋友。
对，
是的，
让你的朋友也会很感兴趣说啊，大晚上你去美术馆而且还看这种 surrealism 的展览，大家肯定都想去这个展览就会慢慢的扩散开，然后就很多人买票去，好聪明。
是的是的，而且当时他那个 overnight 有一个工作坊，Tate Modern 有一个廊桥，工作坊是建立在廊桥上的、一开始大家其实在安心画画，但后来的时候呢就有人在那里折纸飞机你知道吗折纸飞机然后往那个桥下扔、桥下都是那些蹦迪的人还有那个卖酒水的和卖食物的、那个食物也很鲜艳，就五颜六色的汉堡，每个人都开始扔那个飞机，如果那个飞机飞得远甚至是要扔到那个低台上去的时候大家都会惊呼、完全没有人去制止，也没有说你乱扔垃圾什么的、 当然也有那些自己喝闷酒的，也有那些安心画画的，也有这些扔飞机的，也有在底下蹦迪的，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真的非常包容的一个环境，是什么样的人都会聚集在夜里抒发自己的情绪。
好好哦，你说纸飞机这事儿，我就心生羡慕。给我留下心理阴影的一件事情是，我之前在哈佛艺术博物馆的时候测试过一个项目，然后当时我是有一门课是要做一个公共艺术的作品，我的这个作品呢，就是这个 proposal 里边的内容就是去做一些笑和不笑的标签，然后放到一些美术馆比较有争议的作品上，比如说有一些涉及到种族歧视或者是不公正的对待过去的一些关于奴隶制的一些历史等等，就是类似这种的作品。我记得当时我就 A4 纸打印了标签，我就把它放到了那个美术馆的地上，然后我被保安抓了
干什么的。
但是那个时候也是比较紧张的一个局势吧，就是那时候刚好是萨克勒的那个事情，可能就是有挺多人在美术馆抗议的吧，大概，所以就可能他们把我也划分成其中的一个人呢。特别好，
是的，他们好多组织都喜欢现在在美术馆里搞一些事情，无论是那气候变化还是什么移民问题，都会在美术馆里面有些活动，当然最后一般都会被驱逐掉。
我好像觉得英国的美术馆氛围是不是更活泼，更加的开放，更公众性？
我是觉得英国这边他好像就把博物馆真的当成了一个很意识形态的一个空间，或者说很跟政治紧密关联的一个空间。之前发生了很有名的事情，就是 Tate Modern 里面，因为我们知道之前那个 BP 就是英国石油公司，它会赞助 Tate Modern， 就有一帮环保主义者吧，就去 Tate Modern 的那个涡轮大厅里面，在地上乱写乱画，就是说环境保护的历史啊，他们的口号啊之类，就是希望他们去解除这一方面的关系。最后当然是走了，但这个事情影响很大，真的，我觉得也许是这边会更 radical 一些。
对。之前就我也看到过新闻，美国的一些美术馆会有对赞助商的这种抗议，再就是种族方面的吧。对，刚刚其实我觉得也聊到了一点了，对于中国、美国、英国，就是一些是美国，美是英国，就你们对于你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国家的博物馆教育总体的观察是什么样的，就是比如说有什么样的特色呀，然后有什么值得学习的，或者说觉得有什么做得不太好的，或者说对于博物馆教育者 Museum Educator 这个职业的一些观察之类的。
我上的这个专业说实在的比较 radical， 关注的问题都很大。我觉得英国这边真的很注重 rationale， 做什么事都是 rationale 他们也很注重 community。 我们最近在做的一个实习在我们学校的 UCL MuseumUCL Culture 博物馆，他就把自己树立到一个政治啊和民主的中心的一个场域，他要主动出击去寻找各路的 community。 我们会找到一些 Eat Club 做健康轻食的，然后也会去找受迫害者群体，可能是政治迫害，可能是性迫害这种的，去关心贫穷和移民。我们又会去找当地的一些微型社区，给他们建立一个动态的联系。他们真正把这个社会正义文化民主不但挂在嘴上，而且是真正的动起来的。我选第一门主课就是美术博物馆里的问题，第二个主课就是说 responsive museum， 响应式的博物馆吧。我们关注这些问题集中在这一块， LGBTQ 啊，气候变化，社区参与啊，反正这是完全我在中国都没有经历过也没有想过的。因为跟国内我之前实习的中国美术馆、央美美术馆就非常不一样，因为毕竟有一个体系在那嘛，就每个人的声音不会被听到。但是我在这实习的时候，我说什么大家就是在一起讨论，他也没有一个上下级的什么概念。我们的点能不能怎么被运用到项目当中，大家都会很紧凑的去讨论这些问题，然后会用一些特别专业的模型吧，像脚手架呀、什么情景学习这些东西在一块儿，就是很有趣也很温馨的一个集体吧。
其实感觉更多的是把美术馆或者博物馆当做一个社会组织，
是的，
而不是太过关注于这个博物馆美术馆里面的东西，就是这个物或者说艺术品是怎么样的，更多的还是聚焦在社会身上。
对，关注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博物馆这个概念。
好有趣啊。那你们还有什么课呀，突然好奇。
我们这个系还有另外一个专业叫 Art Education， 我选了两门他的课。第一个课是替代的艺术教育模式，第二个是 Material Digital 怎么在美术馆博物馆里面运用。因为这个课我还对博物馆游戏还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最近也在看这些东西、
展开讲讲博物馆游戏。
比较有名那两个，一个叫 Father and Son， 是意大利的一个博物馆，跟 Unity 嘛他们合作的一个、还有他的第二部是 Past for Future， 这两个游戏 分别是给意大利的两个不同的博物馆设计的，它有一条故事线，很动人很动人的，内容不多。他说他爸爸是之前博物馆里的一个工作人员，给他留下了什么秘密，但是他爸爸已经去世了，他就去寻找这份记忆。因为这个游戏我就特别想去
啊。哎，这是页游吗？
这是你手机里就可以玩，你现在下来就可以玩。
它是 APP。
APP
哦，它跟美术馆的关系就是它可能会用到美术馆里面的一些藏品，或者是展览空间的一些样子。
对对对，
好有趣。其实中国也有，哎，就是你知道吗？嗯，但是做的不太好。
对，就是说很重要的就要它做的是好啊，
对，
设计的好啊，这个很重要。
我之前看故宫不是有一个皇帝的一天，那个是小朋友玩的吗？
我也看过那个。
对，我还下载了一下，玩了一下。怎么说呢？感觉花了很多钱，但是也整体体验不是很好。就比如说，不知道这是不是叫 UX design 之类的，我找了半天那些按钮什么的都找不到，然后也没有一个特别大的世界观的架构。感觉作为一个游戏还是不是那么专业。
是的。
就是说可能它既不是最好的博物馆教育工具，
是的，
也不是最好的游戏，
对，
相当于两边都占，但是好像也都不是，所以给人 不太好的体验。
对，我感觉中国的很多博物馆线上教育的一个特点吧，但也不能一棒子打死，但我看到的很多很多的博物馆它去做了在线教育的一些开发，无论是游戏还是网页还是就是一些活动之类的，就是它的维护做得很不好。它可能就一次性的，就它开发出来了，然后可能拿出去宣传了一下，可能挣了一个业绩之类的，但是后面的维护，就比如说链接错了，甚至还有出现那个游戏本来应该是横着的，结果它变成了一个纵向的，然后就我要歪着看它，还有比如说服务器过期了之类的这种情况，就感觉这个游戏就是为了说我们开发了一个游戏
发公众号，
对对对，而不是说我真的就是从观众的体验的角度去考虑，我真的是想要把一种好的教育带入到大家的生活当中，他就感觉很不可持续，很一次性。对，
对，它的后续性和它的这个成长性也是非常重要的。通过玩了这次游戏，下次再玩这个游戏，你会不会积累更多东西？比如说解锁藏品或者解锁什么新技能之类的，你会不会把你的东西真正变到在博物馆里应用的？比如说你可以从这个游戏里面设计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参与这个博物馆论坛上的一个评比，然后你收获一个衍生品啊，这样的成长机制非常重要。
变现。我不是游戏玩家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我有点难理解玩美术馆博物馆的游戏应用，它会好玩吗？或者说一个什么定位呢？那到底是帮助你去学习美术馆知识，还是一个好玩的游戏？你是怎么样看待它？你为什么一开始会选择玩它呢？就是说以一个观众视角而不是一个从业者视角来去测试去体验的。
对，我觉得这可能也跟我们最开始讨论过观众的目的也挺相关的。有的时候我玩是因为我想要去了解一些知识，那可能我就会去选比如说在知识的这个成果上设置的比较偏重的这些游戏或者是活动，但是有的时候我可能就纯粹是想要玩游戏，我想要消遣一下时光，然后又因为我比较喜欢美术馆的主题，所以我会去选一个就是游戏性比较强的，游戏功能更偏重的，但是它可能在主题上或多或少的是跟美术馆或者艺术相关的，就可能也要看目的是什么。
是的，
我觉得除非美术馆跟学校合作，学生可能就会去玩这个美术馆应用，因为比起纯看书学习的话，可能这个应用还会是好玩的。但是我觉得如果真正的拿到跟同类的商业游戏相比的话，我还是觉得无论怎么样，这个博物馆的游戏应用可能都是不占优的。
是的，是的，是有这个问题。博物馆游戏也分很多类型吧，其实现在大部分主要做的还是关注于他们馆内建厂的一些游戏会更多一些，线上的还比较少。就像你说的，就是作为那种教具啊，或者对外合作那种项目的会更广一些。比如我忘了它叫什么，应该叫伦敦博物馆，还叫新伦敦博物馆吧。之前伦敦曾经发生过一次大火，他就把这个伦敦大火做成了一个游戏，让学校里面学生在上课的时候就会去玩，也是有很强的知识性在里面的。包括互动的环节，可以总的用这个水桶去泼那个水啊，选择比如说你家着火了，然后你带哪些东西出来啊，然后你怎么跟警长去交谈这个事情。但是它整个背景是还原的非常好，你可以就是把它当做一个课件去使用。但是我想，因为我也是个青年人，我想看到一些更多的博物馆游戏真正从线上引流到线下。比如说像动森已经很多博物馆美术馆合作了嘛，我记得美国好像有一个类似于动森的一个什么开放的一个联盟，把自己的这个作品版权放 放到晚上，你可以下载那个高清图，把那个图啊用动森生成器，你去生成一个像素的东西，你就可以把这个像素的东西放到你动森的游戏里面那个家里面的画廊，你就可以把这幅画放上去的。
那很有意思。
对，动森里面不都自己能建博物馆吗？
我知道之前那个 Getty Museum 好像是比较早的，就是2020年的时候它就放进去了。
对，就通过这些东西再给他一些成长机制，让观众从线上走到线下。我觉得这个出现的还比较少，但是有很多在往这方面去做的。
对，就像电子游戏它也分比如说轻型的什么4399小游戏这种的，就是很小的这种游戏，也有世界观比较宏大的那种，比如说刺客信条，它里边的那个建模很漂亮，在一个希腊世界里，类似它还原了所有的那些古代的建筑，虽然主要目的是玩游戏，但是其实在这个玩游戏的过程当中或多或少的，比如说在探索地图的时候或者是在解锁一些任务的时候，会潜移默化的去渗透一些关于文物的知识，或者是关于这个城市建筑的一些知识，或者是关于历史的一些知识，就我觉得各有侧重点吧。它要触及什么样的观众，可能有一些游戏它就是想触及游戏玩家，那可能它就要跟比较大的游戏公司合作去做一个比较复杂的大的这种游戏，但是有的可能它就是想要去做一种临时的消遣，那可能就是一些小小的这种小游戏，比如说 Google Arts and Culture， 我之前玩过 Quiz 那种快速回答问题，测试一下自己的艺术史知识的那种，比如说像拼图，比如说像康定斯基，他有音乐和绘画之间的这种通感，把音乐和绘画结合起来的这种小游戏。感觉国内有一个做的比较好的，就是刚刚想到就敦煌，他们是做了很多小程序上的一些小游戏，比如说给什么动画配音啊，那种敦煌的藻井或者是壁画的元素去设计丝巾啊，还有什么点亮莫高窟啊，我觉得这些就是一个比较消遣类型的，还挺好玩的。我想要去了解这个美术馆这个博物馆或者是这个地方，我不想去读字儿，所以我就会通过一些比较简单的比较好玩的轻松的方式去了解它，触及到的观众群体是不太一样的，
要很针对的去考虑。
对，你刚刚说这个敦煌小程序是不是这也会涉及到让观众玩的这个时间点，你要去参观敦煌的话，你要坐大巴车然后去深入，以及你会有很长的在外面等待的时间。如果在观众等待的时间呢，提供这个小程序的这种二维码让大家扫着玩，其实在进来之前呢，既可以排遣等待的这种劳累或者是无聊，然后同时呢，你稍微又有点印象，在你参观之前先给你了一些情境，当你在参观的时候会觉得啊更有趣了，能够联想的更多了。
对，这不就是游乐场吗？像迪士尼啊或者是环球影城这种，在排队的时候它不也有很多可以去玩的小游戏，像迪士尼那个飞跃地平线前面就还有那种答题的游戏嘛什么的，像环球影城在你坐这个 ride 之前不是还有播放视频，有一些比较互动的这种体验，帮你去布置一下故事的背景啊什么的。是不是博物馆现在越来越多的偏向开始打造这样比较 holistic 比较完整的这种体验？
我觉得这个非常涉及到博物馆哲学，就是说博物馆到底是什么。我感觉我的博物馆哲学始终是以观众为中心，当我看到约翰杜威的这种美学观点，就是创造一个体验，他们 experience。 对，我们博物馆工作者，我们不是在完成我们的 schedule， 我们制定任务然后吧吧吧，而是一个观众他从踏进博物馆的门槛之前对于博物馆的期待是什么，在进入博物馆的时候他在大厅里头他会不会觉得有点 confused 不知道要去哪儿？他在等待的时候会不会感觉无聊，他又在想什么，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抓住他的这块被分散的精力，他们进去的时候我们要设置一个隐形的路线吗，让他感觉不到他在被引导，但其实他在按照一条非常适合于初学者或者对艺术史不是很了解的人最佳的一条路线在行走。他离开博物馆之后对于博物馆的回味会是怎么样，怎么样再去筹划他的第二次的博物馆之旅，在离开之后博物馆怎么样跟他保持适度的联络。
我其实特别赞同雨晴刚刚说的这个链条，这也是 Falk and Durkin 那本书里边的对于博物馆体验的一个阐述嘛。从最开始的期待然后到下一次的再来，它是一个逐渐的把博物馆体验变成自己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变成一个长期的持续的这种习惯。
是的，
对，
对，然后刚刚西瑶问梅的那个问题，关于英国或者美国博物馆教育从业者，我觉得这边的从业者的话，给我不太好的一个感觉，就是他们好像有点矫枉过正，他们太强调跟 personal experience 的相联系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博物馆太害怕政治错误，太 judgmental， 以至于比如说每个人给出的想法，都是对的，都是好的，都是跟你的思维相关。可能因为咱们还是从中国教育体系出来的，所以其实还是想要得到一个全面性的一个答案，或者是说一些批评性的建议。而在美国批评的声音都是很少的，我觉得可能是他非常怕得罪 minority，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教育学习性会稍微少一点，看不见摸不着一点吧，就会使一次的博物馆的经历或者收获更加的无法衡量。他非常想给你一种内化的一种感受，而感受有时候是转瞬即逝的，有时候观众过来还是期待着一种知识的获取，如果你没有给他的话，那他会不会就感觉很失望，就觉得好像得到了什么又好像没得到什么。
我刚去美国的时候，我的感受跟你是一样的，我会觉得我花了时间花了钱来参加这个活动，感觉好像也没太学到什么呢。但是我觉得其实也挺能理解的，为什么美国博物馆教育会演变成今天这么注重阐释，我觉得也跟美国博物馆教育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尤其是美术馆发展的一个历程相关吧。因为美术馆其实可能跟其他类型的博物馆还不太一样的比较特别的一个点，是因为它里面放的是这种珍贵的艺术品。艺术呢，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阶级，比起比如说像自然中的这些物品或者是 historical objects 相比的话，那艺术品可能在过往的历史当中，在他们的社会背景下，它更是一个代表着身份，代表着阶级，代表着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如果说要给所有的博物馆去排一个鄙视链的话，在美国的背景下，可能美术馆就是排在最上面的那一个，可能就只有最顶尖的那一部分人才能看得懂，才配去对艺术发表一些看法，或者是才能有这个权利，或者是有这个资本进入到美术馆当中。所以可能我觉得他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把阐释权，把话语权在博物馆空间里面，在美术馆空间里面去给到所有的观众，去消解掉美术馆自己的这种权威感，从而消解掉美术馆本身所带有的这种阶级性，或者是带有文化品味的暗示的这种感觉。也许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是他们想要开放给更多观众的一种尝试。其实有的时候我也自己在不断的反思，不断的去观察我经历过的一些博物馆教育的活动，从我的角度来讲，我的收获是怎么样的，我的体验是怎么样的，然后就很以我为中心。但是有的时候我也在会想说，哎，我有那种我好像没有获得什么的感觉，是不是因为我其实已经算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能够来美国留学，可能也是比如说我的社会经济的情况是相对来说更好的，所以我才会有这样的一种特定的感受。那可能对于一些从来没有进过美术馆里的人来说，他们能够获得在美术馆里面对艺术评头论足的这种话语权，这种权利的时候，这种活动对于他的改变来说是更重要的，
比知识更重要。
对，就比如说我之前在哈佛艺术博物馆教课的时候，当时情况比较特殊，就是我带的这些同学呢，就有的是那种家里非常有钱，一到假期父母就会带着出国去看各种美术馆的这种，就是这种美术馆老油条，也有的是比如说 minority 或者是周边比较贫穷的社区里的孩子们来这个公立学校上学，所以就是成员比较复杂，就能明显的感受到我在课程设计的过程当中去平衡，要照顾到那些已经有了很多美术馆经验的学生，给到他们想要的 information， 同时我也要照顾到这些觉得自己好像 somehow 不配来到美术馆，觉得在美术馆里边感觉很害怕或者不太友好，觉得自己不配去对艺术评头论足的这些人，他们的体验去给到他们更多勇敢表达的这种感受。
对，所以像你觉得如果想要设计一个inclusive curriculum 这种 interpretative 式的这种教学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吗？
我会觉得还是像咱们最开始说的，就是要看面对的群体是谁。对于比如说就比较弱势的这些群体的时候，他首先要解决的不是知识的问题，他连在美术馆里面什么是知识都不知道，所以首先是要去培养他对于美术馆的一种习惯或者一种亲近的态度，就让他感受到我在美术馆这个空间里起码是感觉舒服的，感觉 觉我可以在这里边去欣赏艺术，尽管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也可以去发表我的一些看法，用这种 interpretation 的教育方法去引导他们和美术馆建立和他们自己之间的一个关系，这个可能是给 information 的第一步。因为没有这个关系的话，你即使给了再多的信息也是没用的，因为他不会接收到，反而会对美术馆产生更多的敬畏感或者是权威感，就会越来越觉得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没有学过，不应该在这里。
对，
确实是。所以说这个对于美术馆教育者的挑战还挺高的，因为每一次你看到昆虫都是新的，你们之前没有任何的了解，你不知道它的知识储备是什么样的，但是就需要你比如说在开场前然后跟大家聊天稍微了解一下，然后你就要马上快速调整，哎，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参观者，它大概有什么样的期待，它的知识储备是什么，快速调整一下你的策略，然后对他们进行更有针对性更适合他们的教育方式。
是的，
对，
这种就对教育者自身的要求素质要求很高。
对，所以就像你最开始说的，你的老师说一个好的 museum educator 他一定是以最简单的形式，但是他背后的你看不到的那个准备的部分是非常庞大
的。
是的，
对，
那咱们进入下一个话题。
好的，就是其实这一期节目的另外一个契机也是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嘛。我是感觉到就国内的博物馆近几年来开始越来越重视这个节日，搞了很多相关的活动来庆祝，就比如说最近有很多研讨会呀、论坛的直播呀、各种各样的活动啊等等等等，就感觉好像博物馆确实越来越多的开始占据大众的日常生活了，就还挺喜闻乐见的。所以我也不太知道，就比如说像英国和美国那边对于5月18号这个国际博物馆日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庆祝活动或者是一些比较特别的关注之类的。
美国好像没有
啊。
对，我之前在美国的时候也没有太感受到。
我还特意查了，还没查。
我感觉在英国这边也是更多是一些论坛学术活动更多一些。因为五月份本身就是他们欧洲的一个博物馆月吧，算是基本上很多的博物馆的一些新展啊都会在五月份进行切换，有一些新的活动，包括一些夜场啊、大型一点的都会在五月份有一个，其实它每年都有一个欧洲博物馆之夜这样一个活动。你可以看那个 ICOM 申报的博物馆活动地图嘛，英国全都是密密麻麻的，那些各种讲座各种活动都在那里。
对，我感觉是不是也是因为国际博物馆协会 ICOM 它本身也是 base 在英国，所以可能对欧洲的影响力会更大一些。因为美国它有自己的那个博物馆协会
AM，
对对 AM， 可能他们自己会有一些自娱自乐的庆典或者是活动。
我买了 AM 的会员。
我也买过。
那其实线上研讨会什么的非常多，真的是在做一个 museum community。感兴趣话题你就随时加入，而且现在又是疫情期间嘛，线上的 webinar 真的非常多种多样，我就觉得每天都在博物馆日。而且我确实觉得今年的博物馆日在国内明显是比美国的这种声势要大得大得多。
对，尤其是今年的主题不是博物馆的力量嘛，就看到所有的博物馆美术馆参与到国际博物馆日活动里的全都用自己的方式去阐释博物馆的力量是什么。我刚开始就感觉听上去还挺笼统，感觉就是一个能套到每一年的那种主题。就但是看到国际博协官网上的对于博物馆力量的一个解读吧，不是有三个方面嘛，就还挺清晰的，一个是 sustainability 可持续环保，然后一个是在线和 accessibility 可及，还有一个是教育和社区营建三个方向嘛。我自己在看到这三个方面的时候就还觉得挺契合博物馆的一个风向的，比如说像我们刚刚也有说到就博物馆在线内容的建设呀，尤其是因为受到疫情影响，所以大家也都普遍开始重视起来了，我觉得尤其是中国开始普遍的在博物馆在线内容上疯狂建设。还有比如说像可持续这个方面也是比较符合现在的一个时代背景的吧，就我也观察到比如说像美国儿童博物馆协会他们有一个自己的会刊叫 Hand to Hand， 最新的这一期也是讨论 Climate Change 这样一个主题的。还有比如说像社区建构，我自己也比较关注这个方向，博物馆如何能够延伸到它建筑之外去深入到各种社区当中，一些社区文化社区身份的建构等等，这几年也是比较火吧。对，所以我觉得还挺符合现在的一个状况。所以说我不知道你们俩在美国或者英国对于这三个方面或者对于博物馆的力量感受是什么样的，有没有观察到一些比较好玩的案例。
我也看过一部分关于环保 气候变化这一块的。之前关注过一个艺术家，就是埃利亚松，也在红砖不是有个收藏嘛？其实他早在2002年的时候就在泰特那个涡轮空间里面就做过那大太阳的一个装置，很有意思。就是泰特好像很早就开始关注这一类的问题，而且他把环保写到了那个博物馆纲要当中，但他怎么去展现环保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有一种观点就是说，艺术其实本身就是一种不环保，就是它生产出来的都是垃圾，其实并没有对环保产生益处，而且在消耗资源。Tate Modern 他还自己生产蜂蜜，我不知道他卖不卖，他会建立自己的一个园子在旁边，去统计有一些数据，今年的这个园子里的动物多样性是怎么样的，猫就是来多了还是来少了，他会统计这些东西。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为了做这种事情而做，还是说他真的会很关心博物馆它作为一个生态圈到底怎么影响到这个环境的。我觉得这一点是跟可持续很有关系。
其实 Power of Achieving Sustainability， 我其实没有理解到环保这个层面，我理解的可持续是要保证这个美术馆实体一直在，它一直开门不要倒闭，它的各种的活动一定也要一直进行。所以我感觉美国这边教育部门的一些实践会做一些低成本的维护性的持续的一系列活动，它可能是每周一三五都有这样的一个固定的活动，但是成本非常非常的低，一直持续下去，跟社区或者它的固定观众一直保持着友好的联系，让大家在shutdown期间不能进美术馆大门的时候也跟美术馆保持着联络。我关注到的是 Asian Art Museum， 就亚洲艺术博物馆，它的有一个我觉得非常可持续的一个 program 叫 Art Taking Out， 相当于是一个艺术外卖。这个活动呢，在每周五的中午12点，刚好是大家吃午饭的时候。这个是一个一系列的线上的导览活动，每一周都有一个 docent 美术馆的一个导览员，他在线上分享一幅美术馆的馆藏，而这个就非常的知识性，对，他就会说很多关于这个美术馆的信息。因为你想，你可能是边吃边像 podcast 一样去听，然后你可能没有时间，或者你根本没有嘴去参与进去。但是这个好像就是等于说在美术馆不开门的期间，它的信息会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段内源源不断的输入到你脑海中。而且我觉得因为它就一个小时，我觉得这种活动就是可持续性非常重要，要形成一个习惯。我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是差不多5个月前，而现在这个活动还在继续，每周五都在进行，已经持续很多轮了。前两天我又去看了一次，我发现观众都是固定的，而观众都是老年人，他们就像听广播一样去听一听艺术作品。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难得，这个群体很非主流，因为普通想到 education 的对象都是孩子啊，但是他们就是给待在家里头的老年人让他们解闷儿用的，而且他们可能正好能够成为美术馆可持续的听众。所以 sustainability 我是这么理解的，让美术馆这个实体一直存活着，并且呢以某种方式一直活在大家的心里跟记忆里头。
对，
你这个就很像那个定义里面写的第一个，就是 permanent 永久的。
对，其实关于那个 permanent 我还一直在想呢，我就在想为什么这个 permanent 没有删掉。我感觉现在好多临时性的博物馆，包括在商场里的那种博物馆，我就觉得他们好像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算作一种博物馆，但是好像在这个定义里它就并没有把它囊括进去。对，然后我觉得你刚刚说那个老年人那个特别有意思，因为我有一次去 The Met 早上的一个 tour 也全都是老年人，然后混迹在一堆老年人里面跟着听着在那听。但是我感觉可能也是社会的差异，因为美国那边确实老年群体是一个美术馆的特别重要的一个群体，老年人有钱然后又有闲，而且很多都是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所以他们也相对来说会把美术馆当做一个经常去的，因为就感觉能经常看到那种穿的特别好看的那种老奶奶去逛博物馆，
是的，
对。但是在中国感觉就是老年人好像都在跳广场舞或者是帮家里看 孩子，好像这个博物馆美术馆空间对他们来说也并不是一个特别友好的空间，也并没有给到他们一定的支持，或者没有试图去触及到老年群体，就是说大家其实也是可以来这里边去进行一些消遣的。对，我觉得这可能也涉及到 accessibility 可及性或者是包容性的问题。你去想象美术馆那个空间，它凳子很少，然后空调又那么冷，
空调很重要，
然后整个体验也不是特别的互动，不是特别的 engaging， 再加上可能在语言上或者是在整体的这个专业知识上都是不是特别能照顾到老年群体他们的一个需求或者他们的一个具体的情况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社会的差别吧。
这个博物馆太冷，我想起来就是前两天还跟一个朋友一起去逛馆。对，因为我在英国这边也有导赏，他就是学类似于空气动力学，因为我看到那个博物馆的地上有一些地缝，类似于跟那个井似的。
哦，对对对，
它那个是出风口。然后他就说那个博物馆里空气循环从两侧往下走，他就说人在馆里面是要头冷脚热，是一个最舒服观展的一个状态。
哦，
我觉得美术馆也很难做，因为像有些女生比如像我就非常怕冷，但是我冷得要死的时候，有些男的就是那种比较高大壮的男的他们还在冒汗，
很热是吗？
对，每个人的温暖不一样，美术馆也好难呀。
对，
哦，对，但是你说到这个又让我想到，我好像之前读过一篇文章还是在哪看过一个说法，就说其实很多公共空间里面的这个温度的设定都是以男性为主体的。对，就是他无论是在体感上还是在什么方面，它都是以男性最舒适的那个角度去设置的，所以这又涉及到了就是性别的这个平等的问题。
是
性别问题。
对，那就最后的问题吧，有没有想要分享的资源或者是书或者文章或者什么东西的？
我现在比较感兴趣的一个也是关于成人学习这一块的吧，就是我们如何学习这本书，克努兹写的吧。他这本书有点像一个教科书，就是写的东西可能有点无聊，就像是翻字典一样，你看到一个东西，你感觉到它是符合你的一个学习方式，或者说符合你认知的东西，你就会感觉很有趣，会读下去。它里面收录了很多很多现代的学习的一些方法，很有意思，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会改变一些你对学习和教育的一些认知。
好的
，OK， 棒。哎，那我也推荐一本。
好的，
我比较推荐给博物馆教育从业者的这本书，叫 Visual Thinking Strategy。
VTS 视觉思考策略算是博物馆教育领域一个特别通用的法则。
对对对，它其实就是教你话术，怎么引导观众去以更舒服的方式欣赏作品，然后以及如何在听众之间建构对话，而不是单向的压迫式的信息的知识的交流传输。比如说举个例子，在这本书中，美术馆教育者对公众的教育活动，他们可以这样开上，就是 What do you notice? 你在画中注意到了什么，而不是画中有什么，或者说你看到了什么，而是你注意到了什么。其实这就是一些小小的区别。第二句话是 What do you feel? 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以及非常重要的一个 prop 就是 What's more? Tell me more. 其实观众表达想法是需要时间的，他们可能一次性说出一点，他们边说边想，但你不能一刀切了，他们说完之后马上就另外一个人，你需要以这种 what more 去鼓励他们分享更多，让他们也会得到一种很积极的暗示，就是说啊，就是他在听我说话，对此很有兴趣，我可以继续表达下去。对，所以这种比较小的 trick 是一种话术上很微妙的表达，但是能够给观众创造一种很好的体验。我不知道这本书有没有中文版啊，但是这本书也非常的推荐。
好的，那我也推荐一本好了。
OK，
对美术馆教育，尤其是美术馆成人教育比较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一下，有一本是 Getty Museum 出的书，叫 Teaching in the Art Museum。 我不确定，好像目前没有中译本，但是这本里边其实就很多的讨论到了刚刚我们说的 information 和 interpretation 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它里面也记录了很多，比如说像 The Met 里边的一些成 成人教育的一些导览的课堂记录，我觉得能学到很多对话的方法吧，以及去思考到底我们什么时候要更偏向于信息的传递，什么时候可以更偏向于阐释的这种解读，我觉得是对于美术馆教育从业者来说一本很好的，读起来还比较好玩的一本书。
哎，你看我有这本书，
哎呀，就是这本，
对，是的是的，哎，这本书真的是太棒了，
我们的书单高度重合。
对，我在上面做了好多笔记，每一张都感觉非常的有价值。
对的对的对的，
就是很多勾勾画画，
太棒了。好的好的，那超级超级感谢两位同学，然后我觉得今天聊得特别开心，本来我们设定了说聊一个半小时，结果聊了三个多小时，然后我本来最开始其实还挺困的，结果现在我聊得特别精神，感谢你们俩，
谢谢，太好了，
给我枯燥的隔离生活带来了特别特别多的乐趣，
太好了。
好呀好呀，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好的，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